弟兄姐妹平安，4月25号张博士借成为主灵修标题 Ready in Season， 引用的是提摩太后书4章2节，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准备好、总要专心传道等等。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得时不得时，就是说是在合适的时机时令或者不是，然后呢准备好，那个就是要专注，要集中心神，也就是待命。那中文和本圣经就是翻译成无论得时不得时呢，总要专心，务要传道等等。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我们很多人呢受苦于不平衡的倾向，要预备好是指在不合时不得时的时候。那这个 season， 这个时宜，这个季节，这个时机呢，并不是指时间，而是指我们。这节经文说传道啊，你要传道，在合乎时宜和不合时宜的都要准备好。换言之，我们应该预备好，不管我们觉得喜欢或不喜欢。如果我们只是在感觉想要去做的时候才去做的话，我们有些人就永远不会做任何事。有些人呢，在属灵的领域上就是完全的不能够被雇用，他们呢是灵性上的虚弱、软弱、无力，而且他们拒绝做任何事，除非他们被超自然的激励的感动了，他们才要去做。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这个证据呢乃是我们都尽最大的努力，不管你是否感到你被激励，你都会去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做，那这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的一个证据。在第二段张博士就讲说，一个基督工人可能会掉到最糟糕的一个陷阱，就是变成被他自己那种不寻常激励的时刻呢所迷恋、所着迷、所占据。当神的灵给你一个激励和洞见、洞察力、见识力的时候，你很容易倾向于说，哇，我现在已经经历这个时刻了，我将会总是像这样子为神不不不，你不会的，而神一定会确保这一点你不会的，因为那些时刻完全是神的恩赐。当你选择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他们给你自己。在那些不寻常的时机，如果你说在那些不寻常的时机，哇，你有一个超自然的经历的，你才会是为神尽最大努力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在神身上是无法忍受的一个重担了。你永远不会去做任何事，除非神使你保持意识到明白他一直对你的那种激励。如果你在你最佳时刻你说啊，这个我很感动啊，我有个超自然的经历啦，神给我激励啊。如果你在这最佳时刻你制造出一个神，那你会发现神将从你生命中消退，永不再回来，直到你在他把你放到离你最近的那个工作里面，你去顺服，而且直到你学会不再着迷于那一些他已经赐给你的那种不寻常的时刻。今天这个题目挺有意思哦，得时不得时，那你得时的预备，这个就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得时就是激励时刻。好像哇，张博士是说你被激励了，有个超自然的经历了，比方说你祷告，你唱诗歌，然后人家讲到，或者你经历，特别是灵恩派很喜欢那种特别激烈的时刻，那就叫得时。那你得时的时候呢，你就会倾向于说，我处在最佳状态，我可以为神，我现在就可以为神尽我最大的努力，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但是呢张博士说 no 啊，你在平凡平淡没有那种很特别什么不寻常的经历的时候，那个不得时的时候，你能不能照样去预备好，然后为主来做你该做的呢？那这就是一个陷阱。那个陷阱就是神给你的一个礼物，一个恩赐，让你有那种经历。但是那种经历呢，是神给你的，神可能为了他自己对你的 整个雕塑也好，预备也好，神教万事互相效力也好，神给了你某种的这种不寻常的时刻的经历，那你没有办法选择去复制那一些的。如果你说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要这样，那你就天天就迷恋于说神一定要给我这个经历，神一定要，就好像彼得雅各约翰变向山上的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天天都是要留在山顶，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能够为主啊，在这里正好我可以为你盖三座棚啊，一座给摩西以利亚，然后一座给你。如果我们总是迷恋于那种时刻，那你下了山平凡平淡的时刻，你能不能去做神要你做的很平凡平淡的事情呢？然后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做呢？你不能。结果是什么呢？那就下一点我要讲，你对神来讲，那就是神就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 burden 重担，神是没有办法忍受的。不是指神没有能力，而是神没，他无法忍受你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他受不了你这个样子。那这就是今天我想我们要特别思考的，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要预备好了我才能这样做，我要预备好了我才那样做。其实你应该就预备好，好像我以前在威明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讲，比方说讲道，以讲道来讲，当然不是大多数人都讲道，我就说讲道，我们老师就讲说，你知道一篇道要花多久时间吗？一篇道就是你平常灵修，你的灵修笔记内容，然后呢再加上你要把那段经文在新约里面，在就是在那一卷书里面，那一卷书又在新约或旧约里面，然后新约或旧约彼此的关系等等等等，按照你所接受的那种神学的装备诗经讲道等等去。但是一篇道前前后后前前后后，真的你要把它解得非常好的话，你至少要3个月到6个月。那大家就会想，有吗？我们平常都这个礼拜天要讲到现在才预备，所以嘛，所以你就是急救章嘛，所以那就不是生命之道嘛。生命之道哪是3个月6个月，那是一辈子嘛。好像比方说今天假设我要来讲张博士解成为主咒得失不得失，难道我就花1个小时把它翻译成中文，再花半小时去查考提摩太后书4章2节那个希腊文，然后呢我再来讲吗？不，他这平常，你这个平常生命的时刻，平常就预备好。平常如果今天神给你一个什么激励，好，你把它写下来，那明天没有呢，你就不能讲了吗？明天没有什么特别感动，你就不能跟别人去讲耶稣基督吗？因为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并不是一个感觉上的高潮，好像我要有感觉。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到最后就会觉得说，我感觉在日常生活的重担下好像感觉不到耶稣基督。你别紧张，我跟你讲，我也是这样。特别是当我力不能生的时候，当我比方说去年底的时候，我也感觉好像圣灵离开我，感觉嘛，但感觉总不是事实啊，对不对？我只要重生得救，当然圣灵就在我里面。我只是那时候要求特别的临在。那如果神没给我呢？那你说神有没有曾经特别临在过？有。我很少讲我的所谓的你要打引号齁，所谓的灵恩经验啊，那个灵恩派很喜欢讲灵恩经验，对吧？啊，然后他们就很喜欢，我记得以前呢，呵呵，我在平信徒的时候，有一天呢去参加一个神学院的神学日，就是他们为将来可能会读神学院的就办一个神学日，就是有点希望你也能够去他们学校就读这样。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姐妹，我们坐公交车，她就问我，我那时候才刚重生得救2年多吧，她就问我说，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洗？我愣了一下，因为我是在美国人教会，我这个中文我还得翻译过来，圣灵的洗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我就在想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这什么意思啊？圣灵的洗，我还没想清楚，我想受洗了。我信主了，圣灵就在我里面啊，他到底是想讲什么？然后他一看我这样，他就说，你有没有经历过2次的洗？我就心想，洗礼只有1次，哪有2次，哪有第二次？然后他看我傻眼了，他又问了，你会不会说方言？我又傻眼了，因为我的教会，我在美国人的教会是很传统，很纯正，很保守的，他们认为今天是没有说方言的。然后呢，我先不跟你争辩这个东西哦。然后呢这个人一这么说我，没有什么 二次的洗没有什么说方言，他说哦，那你没有重生得救。哇，这句话我可恼火了，我立马在公交车上说，你这样说我不能接受的哦，我信耶稣基督，这个信也是他给我的，耶稣基督呢，这神拣选我在生命册上，你怎么能够说我没有重生得救呢？而且我哪里有犯罪，我哪里有犯罪得罪神，我没有认的，那你怎么，我又不认识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不过这个灵恩的东西挺有意思的。后来我跟华神的那个白师母啊，当时白师母我想找一个神学院老师带我一对一，因为我们牧师呢，神正牧师不肯带我，他说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不方便，所以呢白师母就我每个礼拜跟他查经，就有一天他有一次他就问我说，那个你今天有什么带导事项？我说我做医学团契的辅导，然后呢现在我的学生都到祷告山，然后现在台湾呢，那时候1987年嘛，88年89年都流行那个什么灵恩啊方言祷告，我说我又没有办法禁止我的学生去哈，那我又很存疑，我说这玩意儿这种东西我们应该是只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当时就这么讲。然后那白师母挺有智慧的，他就为我祷告，他祷告就这么讲说，主啊，你要不然呢就让他有特别的经历，你要不然呢就让他知道怎么在真理上很清楚做教导，就你知道吗，神垂听了他祷告，就是要不然这样要不然那样，神就说好，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就两个都给你，是我两个都，我真理抓得很准，我有这方面的经历，但我从来不告诉人，我也那现在录音了嘛，那教课没办法嘛，那我也不，我平常不会去讲这种东西的，但是像我的好朋友苏牧师，他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去参加，在纽约参加那个什么特会，然后什么金粉掉下来，这个我是不相信的，然后又什么说方言，然后就肚子会动的那个什么什么，这个我也不太相信的，因为何哥教我的就是先知的灵，根据圣经上教导是顺服先知的，我那一次说方言的时候，那可是那一夜把我折腾到我都吓坏了，我自己吓坏了，你知道吗？就突然之间啊，那时候我正在为我母亲祷告的时候，那make a story short， 我们长话短说，反正呢，那个苏牧师的教会就是长老娘就有这个经验，然后就在教会诗班服侍，然后诗班都要祷告，他就说方言，就搞到最后大家就很混乱，然后师母就来找我说，你有这个经验吗？我说我有，他说我没有，你能不能去跟这个长老娘来做教导，跟他聊一聊，我说行，所以我就去讲了嘛，因为你有经验，那别人就好像就觉得你是我们这一国的啊，就比较能够听你，然后我就很简单跟他讲，我说神给我们这个东西不是拿来炫耀的，还有呢我们是要规规矩矩有次序的，还有呢如果你有，然后别人也有，你们这小群人啊，你们可以一起祷告没问题，但是呢就在家，但是公众团体啊，比方说十个人就你俩有啊，20个人就你5个人有，那你没有翻方言，你不要拿出来，不要把这个东西拿来 practice， 拿来操作。操作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你会讲到，但是呢，没有不排你讲，你也不能站起来讲，对吧？这个都是规规矩矩有次序的，因为是在神的家中嘛。那我觉得这种长老娘也听劝了啊，所以一阵风波也总算止息。那神为什么给我这些经验呢？是要我感觉良好吗？也不是，我想是我觉得是为了神的国，因为讲方言是对神说敬拜赞美，但有时候呢在公开的场合那如果你很喜欢讲方言，你就到讲方言的教会去吧，但在传统教会基本上我们这是神正牧师教导和长老教导，我教会的教导，其实我在美国人教会我那时候说方言的时候我都吓坏了，后来那个贝茨打电话来，我就问他，我说贝茨啊，我们教会的教导是没有说方言的，我说那如果说了呢，那他也很聪明啊，他一听就是啊，我说我昨天晚上有一个这个经验，我吓坏了，然后后来我读威敏的时候Dr. Gavin 是不赞成的，不赞成方言的，但是他们都知道我的为人嘛，我又不会撒谎，然后我就跟老师讲说多年前我有这个经验，然后我说怎么办呢，这个东西你现在说没有，那难道我其实我以前 在那个一个基督教机构做校园施工的时候，另外一个姐妹她知道我有这个经验，她说我是被鬼附，那我可恼火呢。我心想，没有的就不要去说有，那我们有的人呢，也不要去强迫别人说，啊，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有，你就怎么讲，你就没有重生得救，那也不行。所以呢，我就问 Dr. Gavin 啊，我说那如果有一个人啊，我现在站在你面前，你也认识我的为人，那我就有这个经验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要祷告求问神为什么给你这个东西。那我就问何长老说，因为他就住我们家楼上嘛，他听得很清楚。他说可能是我有找荣老师学啊啊啊啊啊，在那边练声音啊，所以声音特大声，他听见了怎么的。我就问他，那他说他也有过，不过他只说那么一次，从此就没了。那但是我还是会，可是我就不会，我平常祷告，我根本也不会想到用这个去祷告，我不会去着迷这种所谓的被神 inspired 的被神这种不寻常的激励时刻。那张博士就讲了，你有没有那种特别的经验，特别被神所激动的时刻？我告诉你，我可有呢。有一次，我还真的有一个经验，人家为我祷告，然后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反正我就灵里面就看到耶稣。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对耶稣效忠，我一定不可以，就是你会知道他是圣洁的，你会在圣洁这个在耶稣基督在圣经上的话语命令上面是不打折扣的，不管你做到做不到，你一定不敢打折扣的。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但是总而言之呢。有些人是不需要有任何这种非寻常的经历，他还是会坚定不打折扣。有些人呢，神让他有一个经历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敢去怠慢，不敢去不敬畏神等等，那都是神随己意给人的。那神给我们的这种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复制去追求的。如果你着迷这些的话，你想复制那些时刻的话，那你就成为对神来讲是一个神没有办法忍受你的一个 burden， 一个重担了，你知道吗？然后你认为说你有这些经验之后，像有一些人就很想要什么求方言啊什么的，那你认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去为神活出最好的生命，一定会为神而活，一定会怎么样？张博士说不会，你不会的。我记得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就年轻嘛，刚信主回来，然后工作单位也有信耶稣的，也很火热，他那时候这么说吧，他有一点想要追我这样子，然后就送我下班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们聊天，他就说他想跟神求圣灵充满。我说你求这个特别的圣灵充满是要做什么？他说这样他就大有能力，他就在东区，因为每个周末他们都去东区传福音嘛，那这样他布道就大有能力。我就心想，你求圣灵与你同在，这是好的，但是你为了要大有能力，我就说，那你如果就是规规矩矩也靠着圣灵也上去讲了，讲得好讲不好你都尽力了，难道那个结果对你来说是这么重要吗？他就说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我听了我就心想，哇，这种、哦、把这个目标、哦、当着这么严重的看待，一定要成功不可。我心里就有点，我就跟何姐讲，我说我怎么觉得心很不安，他一直想寻求这个东西呢？那何姐当然也是聪明人，他就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不是上帝给你的，你就祷告主。我说怎么祷告？你就说求神把他拿走，挺有意思的。那求神把他拿走，意思就是我自己这边也要说，哎，对不起，我今天不能坐你的车，不能坐你的车，你跟对方就渐渐的离开了。那我讲这个其实怎么会讲到这里呢？抱歉，我其实是想讲，就是说我对于那种好像很刻意要去寻求某种特别的经历，某种特别神的临在，某种的，我通常会看对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比方说去年底我也很特别想求神特别的临在，但我并不想求特别的临在是我要去什么医病啊，赶鬼啊，说方言啊，为主大发热心，不是。我感觉好像我跟神的关系很淡到 我需要跟我们的主谈恋爱，我需要再一次跟他很亲密，因为如果我在他托付我的事工上，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是我失败了，我没有带出造就别人的生命，那肯定是我有问题。当然你说一个碗不响，那别人有问题，是，那别人学生的部分是他自己跟神，那我这部分我有问题，我怎么办啊？那我反思啊，悔改啊。可是那时候灵里面真的很低沉，灵里面低沉到最后呢，就真的只能天天去唱诗、去敬拜、去赞美神，因为我并不想要忧郁症掉到下面。当然讲这个忧郁症，就像我们在某地在讲情绪啊，讲怎么样认识自己的情绪，情绪跟人际关系、自己的过去怎么去解决人的那种忧虑啊、焦虑啊、怒气啊、害怕，还有就是这些，然后这种最基本的帮助你怎么去从情绪当中去追出你背后的那些根源问题，然后那些根源问题，你的心到底里面装了什么偶像，怎么把它跟神做连结，到最后转回到基督面前，以至于你可以化这种情绪为祝福你生命蒙受神真理进来那种，你就免于做情绪的奴隶，变成情绪化的人，但是会变成是一个真正有情感，是主耶稣基督的爱。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忧神所忧，乐神所乐的那种情感被炼尽了，以至于你可以被神使用去帮助在这里面的人，免得他们咚咚咚一直往下掉，掉到抑郁症、强迫症、躁郁症等等。那我就不想要让自己，去年底我就不想要让自己咚咚咚一直掉下去，因为我曾经掉过，掉了两年，真的是有够抑郁，到最后我天天看的那个，我天天想跳楼自杀。那当神最后把我带出来的时候，我总觉得都是神在带我，我真的到最后我都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天天跪在那里哭，跪在神的面前，但是就是那样的寻求神吧，到最后呢也没什么特别的经历，但神就用一个祷告词就把我拉出来了。所以我去年我就觉得说，我不是要寻求那种好像不寻常时刻我才能够为主而活，好像要一个变相善，不是，而是我想要在我的关系里面跟主的关系，我想要那种亲密，神肯定是跟我亲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亲密。那我为什么觉得我自己跟神不亲密，是因为我的生命有问题。我为什么觉得我生命有问题，是因为我跟人互动的时候我没有带给学生帮助，那我觉得那肯定是我这边，他们那边我说过的是他们，我这边是我这边。但是我并没有说因为我不得时不合时宜我就不去讲耶稣钉他钉十字架，没有啊，我就是自己天天这样跪在神面前啊。但是呢我进我出，日常生活里面，教会施工里面，跟朋友在一起，我还是那样，因为基督还是在我里面啊。我还是别人来找我说还是基督钉他钉十字架啊。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激励给我们洞见的时刻，那我们感谢主，但你不应该去被这个所着迷。如果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很难受的话，然后你觉得你非得要有什么一种这种很 exceptional experience 很不寻常的这种经验啊，这种激励的话，我跟你说你很危险，因为魔鬼撒旦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他如果我们是这么用情绪化，不是用真理来调和我们的情感，来掌管，来管理我们的情绪情感的话，有一天我们会兵败如山倒，我们这整个人会崩溃的。你看见有人崩溃成为抑郁症的人吗？我想有些人见过的，那他听信了谎言，那最后真的，你从你写好遗书到你真的跳楼自杀，就这么两个礼拜，留给教会弟兄姐妹那种痛，那种说你怎么没有看见我们这么爱你，那他就是听信了谎言了嘛，是吧？当然这都是悲剧，神啊，我也觉得这真的是悲剧。想到生命中，我就恳求你，让活着的人蒙受你的安慰，也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去寻求那种不寻常的时刻，以至于在平常我们没有办法为你而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就算是不得时，我们也抓住你基督并你钉十字架，就算是我们再怎么不得时， 主啊，我们祈求的就是你的真理在我们里面护卫着我们，以至于能够把我们里面那种坚固的营垒抵挡耶稣基督那种自高自大之事都拆毁，因为魔鬼撒旦都知道我们的软弱，都会利用那些软弱来像蛇一样在我们耳边里面嚼舌，我们就会被掳掠走了。主啊，当我们没有那些时刻的时候，请帮助我们就是抓住你的真理，但是在那个时刻请你也帮助我们，真的是有人爱我们很深，愿意来给我们提说真理，而不是怕得罪我们，怕触怒，怕触到我们的情绪，怕他们会被我们骂，他们就不来跟我们讲。主要我恳求你帮助我们，得时不得时都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所有的寻常跟不寻常的那些经历，或寻常或不寻常都是来自于你，但是主你有自然律，你将来会再来接我们到你天家，在你没来之前你有自然律，你用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你就是要我们用真理活在你的真理当中，因为经上是这么说的，既然所有的话圣经是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以使人归正都有益处的，那我们就是持守你的话语，请帮助我们，特别帮助我们这种全职服侍你的人，因为我们很容易要不然呢就变成想要属灵的成功，要不然呢就觉得好像平常这种平凡平淡呢，我觉得很没意思，就像信徒也是一样，好像时不时总是在教会听到就这样平凡平淡，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总想要去参加一个什么特别的特会，自己才会好像有特别的激励，好像要到医院急诊一下，但是医院急诊毕竟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很健康我为什么要去医院急诊。主啊，我就求你真的是帮助信徒，帮助我们服侍你的人不要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好像一定要有某种什么特别的经历，特别激励的时刻，帮助我们在平常的时刻我们仍然是坚持你基督并你钉十字架，以至于我们预备好了，我们生命预备好了，我们就是预备好把每一个五分钟的最佳为你而活，每一个五分钟选择你的真理，每一个五分钟你的真理的灵就护庇我们走过每一个接下来五分钟，以至于一天走完了我们是靠着你我们走过这一天，当明天新的一天的时候你的恩典又够我们用，因为你的恩典总是现在在这里，现在现在给我们的。谢谢主，你让我知道无论得时或不得时其实都是你施恩的手托住我，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为自己曾经从死亡的道路中被你拯救回来，我向你献上感谢，我为自己生命的磕磕碰碰直到如今向你献上感谢，我为过去所有的眼泪现在想起来也真的好笑，也真的觉得自己的确是有可责之处，然后谢谢你，你还是如此爱我，谢谢你给我一些不寻常的时刻，也谢谢你大多数就是这么平凡平淡，然后在每一个风中在每一朵云彩当中你都可以让我遇见你，这是你给我莫大恩典，我也恳求你赐福所有弟兄姐妹有这样大的恩典，在每一个风中在每一个鸟叫声在每个雨滴的声音当中都能够遇见你，就好像下雨了滴滴答答我要录音也很难，找了半天主啊你竟然让我可以躲到这个小小衣橱里面，虽然很暗我又可以有一个微弱光透进来，也挺有意思的，每一个经验就变成因为你的同在就变得活泼起来了，我感谢你，因为我深信是你自己带着我走，我就深信你的手一直牵着我们，不管我们感觉得到感觉不到你都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行，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我也选择与你同行，主啊请帮助我们选择与你同行，而不是与那些我们所渴慕的某种经历某种不寻常的时刻，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